不一样。那我觉得神非常的恩待我们啊，我在准备这个以德后书第三章第一讲的时候呢，啊，我事实上花费了一些时间啊，是以前没有发挥的哈。那因为今天会讲到一个概念，是可能你们从来没听过的哈。但是呢，这也不是说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也可以帮助我们呢，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概括性的看法哈。好，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讲，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到当防备的事，就是使徒彼得讲在第二章的时候，你要防备什么？防备假教师。那么上一次讲到假教师虚妄，他们的虚妄，他们的凭空乱想，以及他们的丑陋形象啊。第二章十七节，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啊。所以我们上次讲得很清楚哈，就是无水的泉源啊，你跑到井里面，当然你期待是有水啊。你看见呢云在天上的时候呢，不料它被风一吹吹吹，哎，就散掉了，云彩里面没有雨。所以对于在圣地那个地方，你知道那个是一个沙漠的地方，他们很需要雨的。那假教师呢，对彼得来讲呢，就是没有雨的，应该会有水啊，给人有生命的，他没有。那么这些人他的下场呢，就是墨黑的幽暗。这墨黑的幽暗就是指地狱了啊，不是说墨黑的幽暗只给那些假教师哈。跟随假教师的人基本上也是在墨黑的幽暗里面等候被审问。所以呢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假教师他的结局就是墨黑的幽暗在等着他。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使徒彼得在讲很多很严厉的事情，他是在用他最大的力量来告诉大家，不要小看这些假教师所带来的影响，因为那是很可怕的。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现在小学教育都在教导他们同性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等于就是说要美国进入毁灭，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最可怕的是居然教会也拿这个没办法，好像教会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美国一个很悲哀的境界，所以我们求神要翻转这个情况，不然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就跟着去墨黑的幽暗里面。这个不让我们忧心吗？这个不让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但我们要非常的清楚，所以教会必须要发声，教会必须要指责那一些政客们不晓得在干什么，来残害我们的小朋友，美其名说是同性恋要受保护，罪是不能够被保护的。这个在我们的任何一个正统的或是很正确解释圣经的人，就不会这样去讲说，哎呀，反正就罪要包庇啊保护，不可以的。任何的教会任何的牧师去讲这种话的话，对不起，他也是墨黑的幽暗为他存留。哦，我们要讲得很实在，今天的教会有很多的牧师，他根本不是牧师，那个是披着狼皮的牧师啊，害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必须要很清楚什么是正确的道路， 这正确的道路就是跟随主耶稣的使徒所讲的话。今天彼得他讲，他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们现在没有人讲话有他这么有资格，因为他是跟耶稣的。十八节，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好色的事情，持续引诱诱骗那一些刚才真正脱离错误生活的人，所以他们会讲很多的假话、大话。他应许人得到自由，可是却无法兑现那个承诺。因为我们讲过哈，我们现在的在美国的政治人物常常都会讲大话，然后后面都没有什么兑现他的竞选诺言啊，反而因为他们的情欲啊、贪色、贪财、贪权力，什么都贪，没有一点像有道德良知的基督徒，所以他们是败坏的奴仆。很容易绊倒人，要绊倒人的人有祸了，不如挂一个大磨石丢到海里面去。这是耶稣说的，所以耶稣他已经早就看明了啊，这种绊倒人的假师父，他的结局就是到地狱里面去。那个深海在当时候呢，哎，就是地狱的一个名称啊。十九节，他们应许人得到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你是谁的奴仆？你是基督耶稣的奴仆还是罪的奴仆？ OK， 那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是在做罪的奴仆，那么我们的信仰就不是真实的。你可能还会被他辖制，但是你总是要突破的。你说我突破没有能力，我也没有能力，但是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胜过。这就是我们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的道路，你不可以，我也不行，只有靠神。在人世间没有一个人可以的，都是要靠耶稣基督的。我们看到有一些的人，他真的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是我，不是我自己，是神。因为神差派圣灵在你我的当中，他帮助你。当你软弱的时候，圣灵给你能力；当你需要拯救的时候，他拯救你；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帮助你；当你需要引导走下一步的时候，他引导你。是圣灵在做这些的工作。OK， 二十节，倘若因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那意思就是说，你跟随假师父的也一样的是被世上的污秽缠住了。这些假师父以前也是刚开始可能是很不错的哈，刚开始也可能去神学院读书啊，花了很多的代价拿了一个学位啊，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被一些的存着情欲的私欲，他来理解圣经哈、啊，来解释圣经，并且把他用自己的意识解释的圣经呢，还教导别人哈、啊。那这样子教导别人就会绊倒人，这样教导别人就会把人引错，从本来脱离污秽成为圣洁分别为圣了，哎，又回去了，回去了什么？这个最好的这个理解就是，哎，要重新回去犯十戒，不认为我们基督徒应该过成圣的生活。就是在二十一节，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圣命就是圣洁的命令，也可以讲圣洁的诫命啊。圣洁的十诫就是一个比较容易明白的，所以十诫、诫命、 都是圣洁的。没有说我今天信了新约的耶稣基督之后，我旧约通通都不要看。我们以前在牧师界里面，哎，有些人他是持这样子的看法了，所以他旧约不太念，他只念新约。他说哦，新约已经取代旧约了。我说哦，我不敢这样讲，因为旧约里面讲的东西比新约多很多。你说新约是取代了一些旧约的概念，是，但是，哎，真正很多的例子都在旧约里面。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的。神做事的法则都是一样的。我们所差别的就是新约，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对旧约有一些律法上面的解释就有了变化了。差别只是差别在这里，但是不能说啊，新约来了，那旧约通通不要看了。那相反的，你旧约还要看，而且还要看得更仔细，因为你有一个新约里面来的理解，有耶稣基督他对于十诫的一些重新的解释。那你回去看马太第五章就在讲这些事情。OK， 所以呢，彼得就是在讲新约来了。假教师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洁的诫命，那么这个圣洁的诫命，你可以讲包括旧约613条，也可以简单的说是包括十诫。他们背弃了这些道德良知的事情。新约的确已经不需要像旧约这么多的典章制度，因为我们圣殿的制度已经没有了。我们现在的教堂里面呢，也不需要宰牛宰羊，也不需要献什么动物之类的，都没有了。我们现在就比较简化，但是那个精神、那个道德的律例，我们还是要守的。也彼得在这里讲说，你不可以违背那个圣洁的十诫诫命啊。当然呢，特别注意就是安息日，安息日我们是不用守的啊。然后最后一节22节哈，俗话说的真的不错哈，狗所吐的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呢是分别出来了啊，脱离了世界上污秽的生活，但是呢，哪晓得呢又回去了啊。所以呢，彼得对这些假教师呢，他就说这些人是猪，这些人是狗啊。上面呢，前面就说到呢，这个先知呢像假先知巴兰一样的，连畜生都不如。现在要讲说这些假教师呢，你们连猪跟狗都不如，你们跟猪跟狗是一样的，你们本来是得干净洁净的，现在又跑回去，自己愿意跑回去。所以这样子的人，跟随他们教训的人也好，或者是自己教导这样子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墨黑的幽暗。所以基本上呢，彼得把第二章里面假教师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结局呢，做了一个总结。但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又开始讲到了另外一批的假教师他们的看法。前面这个就是乘着情欲的，感性冲动的。那现在来看的呢，又是不一样。第三章一开始，那第三章呢，就是当纪念的事情。这个纪念的原文其实就是关心的。那我们要防备假教师以及假教师的他们所提出来的神学观念。那我们应该要纪念什么？我们防备的这些人的假教训，因为他们冲破了这个神道德良知的实践范围， 啊，另外呢，那我们要防备他们往那个方向去，那我们到底要关心什么？那我们要关心的就是第三章要讲的事情。那第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啊，持续的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啊。那这一节就很有意思了。那这两封信就是说要持续的激发，激发就是说搅动，使你们苏醒。那这个搅动啊，使你们苏醒，其实就是现在啊牧师在做的事情。我每次逐日信息就是告诉大家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你跟我一定不能够忘记。那么彼得就是说，他这两封信呢，就是在提醒提醒，苏醒苏醒，搅动搅动，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我们要防备的事情，我们要长进的事情。那这一些每次主日讲到，牧师就在提醒大家，刺激大家，刺激大家，不管是用正面的还是反反面的哈，啊，这一些都是要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搅动啊，彼此相爱，搅动你呀，与主钉十字架，搅动你啊，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啊，搅动你啊，你要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面有八种果子，你要长出来啊，你还要常常自己自我评估啊，我这几个有什么地方没做到啊，我这个几个地方做了好不好啊，有没有什么地方还可以再改进啊。那这一些就是牧师常常在提醒的，有些人都说，哎呀牧师你好烦啊。对啊，牧师本来就是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啊，搅动你们，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他说搅动什么？你们诚实的心啊，诚实原文叫做诚挚，纯净的心。那这个心呢，如果你去看它的原文编号是1271，那你知道我们对1271这个字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个是 dianonia， OK， 它是什么想象啊？所以我们有说，我们火山学院跟东湾爱修基督教会了，我一直跟大家讲意象跟想象在某一个时候是同一件事情，你的意象跟你的想象是一样的。但我不是在说你做白日梦哈，你在跟哪一个啊？我们说男生呢，就是说啊，跟什么人花前月下啊，或者说跟什么人，啊，那是白做梦啊，那个不是意象啊，那是意象的。但是这个当神给你的意象跟你的想象其实是很像的，特别是在你受圣灵感动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你就是会看到他身上有一些东西的，这个东西你只要一讲出来，对或不对马上就知道了。那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是上帝启示我的。上帝怎么启示呢？给我看见异象，所以呢，我会把根据我看见的异象呢，很快的把它解释出来，用一个小心的求证的方式讲出来，然后很多的时候就是对方的问题。那这个心呢 ，dianonia， 就是你的想象，你的意象。也翻译成你的性情，你的心思意念。所以呢，比较传统的解释呢，它就是用解释这个，它要提醒我们纯全的推理。那为什么它特别要在这个地方讲推理呢？是因为前面第二章假师父是情欲的冲动，也按着情欲的冲动，然后来想说，我怎么在圣经里面解释得通？ 让我这个情欲的冲动可以得到保护，所谓经文上面的保护，我这样可以自欺欺人，欺骗自己。这个现在在所谓的异端里面，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为了自己情欲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叫做摩门教，摩门教他们以前是可以娶很多老婆的，那当时呢，很多人就追杀他们，他们就从美国东部一直跑到犹他州啊，就在这个地方成为他们的大本营，所以呢，犹他州的摩门教就变得很大。那个摩门教自己有他的摩门经，有他们自己一套的神学系统，当然也是乱七八糟的，这个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但是呢，这也是透过他们自己的想象，按着他的情欲里面发展出来的，然后把它当作他的教义，说女人要靠男人才能得救。OK。我今天不是在讲他们的教义啊，但我只是告诉你是荒谬到这样的地步。OK， 所以一个男人可以讨好几个老婆。所以你在那边看到他是一个情欲的冲动，但是呢，他从经文里面找到可以解释的通的，所以他们很容易断章取义圣经上的经节来符合他们的想法。但是这不是使徒彼得的意思，他说我这写这两封信是要告诉你们，你们要有一个诚实纯净的想象，我着重这个想象。我们在讲说读圣经看异象，其实也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里面得到一个证实，他说你要怎么样激发，就是说开启你按着圣经的经文有一个圣洁的想象。这就是彼得在讲，很奇特哈，感谢赞美主。好，第二点，实际的内容是什么？叫你纪念，纪念就是关心啊，圣先知，先知前面加一个圣，就是圣洁的先知，分别为圣的先知预先所说的话，那就是预言了。还有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话。那这个地方这一节就讲了三个事情，一个是旧约先知的预言，一个是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也就是使徒所传达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其实好像把旧约先知跟新约的使徒对等了。这中间当然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你也可以讲说主耶稣他自己是一个真理的实践者，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学习的对象。记得不是学牧师哈，牧师每一个牧师大大小小都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我也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耶稣基督是完美的，所以我们你们大家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都要学耶稣基督，没有例外。但是旧约的预言，使徒的承接耶稣下来的命令，是我们要关心的，我们要关心神的话，我们要关心正确的神的话。怎么样正确的解经，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啊。如果说真的要这样讲的话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我们所有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个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你我都看过电影吧，你在电影的里面呢，所有的故事都是围绕着主角，男主角女主角，其他的通通都是配角。 所有圣经人物，所有圣经的故事，历史的，现在的，当然现在的不是了，我是意思就是说，讲到新约的，讲到古代旧约的，每一个故事你要分清楚基督在哪里，这个跟主角耶稣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我们从基督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经文，你要把这个故事里面的精髓挑出来，这个跟耶稣有关系，那基本上你的解经就不会错了，就不会错了，因为整本书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学习他哦，我们就要找出耶稣基督在这段故事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在哪里，所有箴言里面大家讲好的都是耶稣基督的特性跟性格，我这样讲大家都明白了，所有讲不好的那都不是耶稣，都是我们的仇敌，不然就是我们肉体败坏的性格，你这样一讲的话你就知道了解了。彼得写信给对象的两封是同样的对象，证明彼得也是在巴比伦写的，前书注重基督徒的受苦，本书注重在基督徒的生命成长，防备假教师，关心将来见主面的事情，所以你预备好将来要见耶稣吗？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考验，激发诚实的心，就是提醒我们美丽的回忆，这个是亚兰文的翻译，那这个回忆就是你的回忆，这个回忆基本上也是一个影像，那这个影像呢，如果说是从神来的话，那就变意象，一个是已知过去的事情，一个是未来上帝给你的意象， OK，或者是说纯全的推理而不跟随情欲的冲动，就我们前面讲的比较理性，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这个理性的推理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要对比第二章那些假教师就是情欲的冲动，上帝把我创造成这个有情欲的人，我当然要满足我的情欲啊，那这样子的话就像畜生一样，这是彼得讲的。当然我们要以神的话为依归的， OK， 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发展自己那一套，人发展的都是按着自己的情欲去发展，那就完蛋了。那彼得要信徒回想当初如何接受主，如何被彼得教导主耶稣是真理的楷模，耶稣也 他一定讲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来我们要以主耶稣为楷模，我们可能在刚信主的时候呢会经历一段与主甜蜜的时光，或者是我们今天你如果说哪一个人跟耶稣关系很好，我看很少人敢举手，但是呢我们从一个读圣经看意象的角度，你按着圣经的经文，我把它这边呢 我把它划线，而且用红色的，然后用粗体字要告诉大家，这个是我觉得是这里的重点，按着圣经的经文想象和主耶稣基督的个人关系，而不是去学习假教师逞情欲，而你跟我要让心灵里面充满了信心、德性、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跟爱加倍的心，还有圣洁、神公义的审判，同时也要想象旧约的预言，想象各样各项的各项的各式各项各 各项的预言跟诫命啊。那你可以想象你刚将来要参加羔羊的婚宴，哈利路亚。那你这样想象的时候呢，你将来才能够结出相称的果子。这是我们读圣经看意象的一个忠实目标啊！你不是想一想算了，你是真的要结出来。你好像在灵界里面看见你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你是圣洁的，毫无瑕疵的。你会结出信心的果子，你会结出德性的果子、知识的果子、节制的果子、忍耐的果子、爱弟兄的果子跟爱加倍的果子。你的想象用神的话把已经有了这一些在灵界里面发生的实现在自然界里面。那有一个最棒的应用，就是当你和某一个人的关系不好，比如说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子女，或是你的父母，你用这种Divine imagination， 这种神圣的想象力，把它放在你的神圣的想象力里面，用神的话去想象你和对方的关系，然后努力的祷告，说这样子的关系有一天要实现，因为这就是我们要的果子。那这个是一个操练一种方式，任何人跟你的关系都可以这样子。第三个，书信的目的就是提醒，持续的激发信徒纯净的性情和想象，关心预言和主救主的诫命。那以德有意的把圣先知分别为圣的先知说的预言和使徒所传讲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放在一起，表示使徒的话有如旧约先知话一样有分量。我刚刚已经先讲，这个是彼得他在这个讲解这个第三章的时候他要我们特别看见，那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很多的假教师跑出来了，因为他们将来呢，可能如果说声势浩大，很多的人跟从他们，哎，正确的、好的那种老师所教的学生，可能太苦了哈，好像要苦修行一样。你要从这个受欢迎的程度来比的话，可能比不过假教师。但是彼得他说：“哎，我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命令。”是跟旧约预言的那个先知是一样的功效。我们不会，我觉得彼得有这个意思。B 啊，先知是圣洁的，分别为圣。我们对比今天的新约，有人自称是神的先知，但是他的道德却是败坏的。那我们可以很容易分辨的，很容易分辨的哈，就像彼得认出巴兰这个是贪财。那我再说，先知是不能够被金钱、情欲、权势所影响的。我们应该想象，先知以利沙，他办了一个先知学校，就他的先知学校的学生都穷得要命，他连上山砍柴的斧头都是跟人家借的。他的先知，这个先知门徒的老婆，他先生死掉了，来求先知以利亚，我没钱了怎么办？所以你看到那个先知的门徒，就是做先知的，先知的门徒，他那个原文就是先知的儿子啊，儿子，也就是说。你真正在神国里面的那种关系，那个门徒，那个是儿子啊 ，son of prophet， 先知的儿子，也就是继承先知的。你看他的穷的不得了，他就是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那种，他就是不会受金钱诱惑，他要得到神圣洁的话语，不会因为你权势带给他的金钱诱惑而有所改变。所以你真的看到以利沙，哇，还有这些先知门徒真的是了不起，他自己就一定是不被金钱能够购买的，了不起，真的是了不起。所以难怪那些以色列王，他所服侍的那些以色列王啊，每一个都非常对以利沙是非常尊敬。以利沙他不为我不为这些你是谁所动，很了不起，但还是真先知啊。也许今天真正的先知，可能也没什么有名，可能也不是很有钱。我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分辨的能力。第三点，主救主 Lord Saving， 这两个字连在一起，表明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之后，你不仅承认耶稣是你我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人。 Curious， 这个 Curious 就是罗马皇帝要他的臣民称呼他是主人的，同样一个字。所以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要问基督徒，他说谁是你的主人。好，这句话非常 巧妙、啊、基督徒会说是我的基督是我的主人。所以他们要抓基督徒很方便，只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好。但在这个地方，彼得他用主救主这三个字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彼得是提倡委身救恩，或者是主权救恩， The Lord's Salvation。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面有提到这个主权救恩的概念。 OK，就是你跟我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将来才能够见耶稣。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这是彼得前书前面所讲。那我们不像我们今天很多的奇奇怪怪的神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好像不需要圣洁你得救啊。那你得救你能够见主吗？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那委身救恩就是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生活行为也要学像耶稣，因为耶稣是圣洁的，是圣洁的主，所以我也要圣洁，我才能够见他。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一百，我在这边特别要说明。有人说，哎呀，刘牧师你这样子太可怕了，我们谁能得救啊？我也在想同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受到撒旦很多的挑战，一定有挑战。但你知道吗？你可以胜过，靠着谁？靠着耶稣基督，不是靠自己。我们将来呢，都不是百分之一百可以这么圣洁，百分之一百的像耶稣一样。但是呢，我们是走小路进窄门。我们是尽着我们的能力，神他看你看我，只要你一直走在这条路上，你不足的他一定会补给你的，到时候你进了天国就是百分之一百，你所差的上帝会给你恩典，你要继续的爱耶稣就好了。我上个礼拜天讲了一篇道叫做耶稣圣灵拯救者，然后所引用的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吧。有人若持续的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在说， 你只要继续爱耶稣，你就愿意为他遵守诫命。但是这个爱里面没有惧怕，你不会怕你不够，因为你就一直要为了爱耶稣你所付出的，就算你不够，耶稣也会 OK 的啦。那这个爱是一个很大的动力，那这个爱不是说要求你来爱，这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我们，是他给你爱来爱他，所以这就是你我要追求的嘛。在爱里面没有惧怕，你不要怕你不够。所以我们刚才开始之前，我们把惧怕用闪电攻击键把它拿走，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爱里面没有惧怕，所以要把惧怕全部要挪开。你不要怕说哎呀我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你应该只怕一件事情，我爱够不够的问题。当你爱够的时候呢，你会怜悯人家，你会饶恕人家，爱成全了律法。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追求爱，为什么耶稣他这么样子的要求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可是我们有太多的基督徒根本就还没有达到什么彼此相爱，连彼此相爱怎么做都不知道。但我们要求神圣灵，罗马书五章五节，圣灵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你我的心里面，让我们有爱可以去爱神跟爱人。我们要追求的是这个，但我在说爱里面没有惧怕。所以你跟神之间的爱已经没有律法的里面了，因为爱成全的律法。你跟神耶稣的关系，耶稣不是在看说哎呀你这个没做好，哎呀那个你没有做好，但是你在爱的过程当中你会越做越好，虽然还没有办法100%，但是在你那个爱的过程当中，你跟着耶稣，你听见他的声音，你也爱他跟随他，这就是耶稣要看的。凡称呼我主我主的不能够就都进天凡称呼我主我主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信耶稣跟随耶稣听他的声音，那就是我们追求的。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的，我们来看哦，第二点哈，严斥嘲笑主再来的人哈。好，那么第二章讲到那一些逞着自己情欲的哈，硬是要这个满眼淫色哈，看见女人都是想要跟他发生关系的那一种男人哈，那种动物。那彼得他在这边就讲到呢，那是另外一种，就是理性主义的，就是理性主义哈。这边也谈到一些追求进化论之类的，但是他是纯理性的，他不相信神创造论的。那这些理性的人，他们有另一套说法。第三章第三节，第一要点呢，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持续的生活出来讥诮说，就是逞着自己情欲过活的哈。这个是跟前面的是本质上是一样，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是不一样。他会讥诮说：“哎，主耶稣不是说要再来吗？没看到啊。”那这件事情在当时呢，主耶稣走了30年，就有人提出来。那彼得他讲说，那末世更有了。OK， 第四节，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从列祖睡了之后呢，万物和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那这句话 就是待会彼得他要去跟他辩论的地方。他说，哎，主再来的这个应许在哪里啊？没回来啊。哎，我们这个现在的世界跟当初创造的世界是一样的嘛。哎，彼得就说 No, 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我这边第四卷讲到彼得特别要信徒这 那一些好讥诮的人对于主再来的预言他的不信。那这边 也可以谈到，就是说如果一个成自己私欲生活的人，不信有神的 OK， 那他特别从那个理性角度来看啊，没看见的就不相信。那不管怎么样，彼得就说这种人是随私欲过生活，欺骗自己，以为可以逃避审判，他们或者就根本不认为有审判这件事情，反正耶稣不会来嘛，因为过了一阵子耶稣都没来，那我们现在已经等了2000年啊，耶稣还没来，那耶稣还没来，那到底什么时候来？到底会不会来？不知道。那所以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他不信，就硬着心啊。但是呢，我们从圣经上的角度来看，第一个，耶稣亲口承认啊，约翰福音14章3节，他说：“我若去为了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也叫你们在那里。”这是耶稣亲口的承诺。第二个，天使的见证啊，使徒行传1章11节，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着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上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来啊？这个是天使的见证 OK。 第三个，主的宽容，就是我们在3章后面9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里面不愿有一人成缘，乃愿人人都悔改。然后这个就是我非常敬佩彼得讲这句话，他把神的心意呢写得很清楚，主不是不来，主是单言，是宽容我们，他不愿一人成人，愿人人都悔改。你知道这个意义实在是非凡，非常伟大，因为神容忍人，给人有机会悔改，一直到现在还会有人在问一句话，为什么上帝容许恶人的存在？为什么上帝容许恶人一直作恶？我们都可以用这一节来回答，因为上帝要给他机会悔改，他要给每一个人有机会悔改，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是很多次。我在上一次这个礼拜天，上个礼拜天所讲的道里面有讲到，这也是一个启示啊。上帝在审判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加尔文的神学，他会讲说，上帝拣选一些人得救，上帝不拣选一些人得救。那我就说，上帝不拣选那些人得救，那些人在上帝审判的时候，他可以大声的跟上帝抗议说，你没有拣选我得救，所以你根本就不公义啊，你还号称叫公义吗？连一个机会都不给我，你根本没有拣选我，你就把我拣选到地狱里面去了，那上帝你太不公义了啊。如果说上帝是像加尔文所讲的，当然不会啊，我觉得上帝不是这个样子，上帝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为什么我这么深信上帝是这样？就是因为彼得后书3章9节，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的。 换句话说，他拣选了世界上所有的人，只是你不愿意悔改，那是你的决定。就像十字架上旁边两个强盗，一个愿意接受耶稣，一个不愿意接受，那是他们的选择。所以在他们选择的时候，耶稣对选择的那个人说，你今天晚上要跟我在乐园里面。那我们在耶稣基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你一定会听到这样子的话。 I can almost assure you， 我可以100%的跟你肯定，有一些人跑来说，耶稣你根本没有给我机会信耶稣。哦，耶稣会跟他讲，不，在你几岁的时候，某年某月某日，有些人跟你传福音，你没有接受。好，某年某月某日，你遇见困难了，有一个基督徒告诉你，耶稣基督可以帮助你，我为你祷告。哎，你的困难解决了，但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某年某月某日，你生了很大的疾病，有好多人替你祷告，我答应了医治了你，但你没有接受我。我告诉你，每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有很多次上帝要给他接受耶稣基督的，可是他不愿意接受。也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接受，所以他被判刑丢到火湖里面去，他就变成罪有应得了。可是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人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要传福音给人家，你不接受耶稣，将来下场会很惨啊。有人现在不接受，当然不表示他以后不接受，所以我们还得为他祷告。主啊，你可怜这个灵魂，主啊，求你为这个灵魂再给他一次机会。因为耶稣基督的心意就是不愿意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那弟兄姐妹，你可以按着这句话就跟上帝求，主啊，这是你的心意，你借着使徒彼得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主啊，我的弟兄， 我的配偶，我的爸爸妈妈还没信耶稣，主啊，求你再给他们的机会，主啊，我在这里哭泣，为他们的灵魂向你哀求。你有吗？所以这是主的宽容。第四个，二仆人的下场。我特别去找马太福音24章48节，他说，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也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或者翻译把他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这个腰斩还得救吗？在那里哀哭切齿还得救吗？那我不得救了，这是谁的仆人？这是主耶稣的仆人。他说啊，反正他不来嘛，来得迟。这也跟这边的人有点像啊，在哪里啊，还没来，还没来，他就开始动手打。那意思就是说没有彼此相爱。他就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就是什么，就糟蹋自己圣灵的殿。所以你可以看见了，我们的神还是要给他机会悔改，可是当神来了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听到了，你有没有开始为那些世上的灵魂开始为他们祷告？神把那些人摆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许是你家里的亲戚，也许是你最好的朋友，也许是你的爸爸妈妈，多为他们祷告吧。因为耶稣的心意是不愿意一人成人，乃愿人人悔改。好，第三部分，彼得根据历史辩论。 前面他在讲这些机巧人的机巧，主在哪里啊？万物开始跟现在是一样的，没改变。好，那彼得说 ：“No， 有改变。怎么说呢？第五节，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话，这个命原文就是神的话哈，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OK， 那这句话就太有意思了。”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就是那个同样的话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遭受审判遭成人的日子用火焚烧。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可能要开始讲一些大家没听过的。这边讲的就是第五节第六节，彼得指责他们说，他们故意忘记，那些理性的人很会查经的人，他们神的话创造天创造地，但是他这个地他讲说是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 OK， 那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那这个在我参考的这个Finish Deck 这个牧师他认为彼得论及诺亚方舟的时候，他一定会提诺亚或者是八口人得救，因为前面你就看到了他就是诺亚洪水的事件，但这里就没讲，他说那时候的世界就被水淹没消灭，所以他认为第六节讲的是指着亚当创造神造亚当之前的世界。 OK， 那当时的世界就被水淹没了，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对不对？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那个时候地球整个都是什么？被水包围住。OK， 那么这个被水包围住整个呢，就是上帝以前的一个审判，就是第六节，当时的世界被水淹就消灭。那么这个 Finish Deck 牧师认为，就是说在亚当之前的世界被上帝用水淹没，但第六节不是在讲诺亚方舟，他认为就是 pre-Adam， 就是在亚当世代之前，是因为撒旦魔鬼被上帝逐出天堂之后，跑到地球来毁坏了所有地球，被上帝用洪水把它全部消灭。 OK， 那么有一些圣经上面的知识是这样子的，但我在说这个看法毕竟的不是主流的看法，但是 Deck 牧师讲的有他的道理在这边，所以我只把它提出来当做一个参考资料。 OK， 那第五点哈，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用话创造天地，那反对的人他会说我没看见啊，你怎么知道是创造论啊？很多人讲星球自己演化哈，宇宙这么大哇，他们不认为有一个创造者，那宇宙是一个偶然碰撞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个基本上更没有道理，一个轨道运行这么棒的星云它有这么多的这个非常有智慧的运行怎么可能是自己碰撞出来的？他们心里面打定主意，他不要有神，因为承认有神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要遵守神的命令。 或者是哦，这个神就创造，可是神不知道到哪边去睡觉了，他也没跟我们讲，他也没有跟我们启示啊，等等之类的，那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呢，那主要说眼不见为净，眼不见不可信 ，OK， 就来质疑所谓神的创造啊，神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们今天对于理性挂帅的人很多啊，其实是信徒也是如此啊。但是就算你是一个理性的假教师，他也是利用这个理性的批判掩饰其过情欲生活的真正企图，对他的心还是自我，没有人可以约束他，没有一个神可以去约束他，他不要有神来约束他，所以他用理性来讲一个理由，所以我不信，你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是没有办法证明的，因为这个历史是没有办法重复的。所以彼得就说他们故意忘记神曾经审判过这个地球两次的大审，第一次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然后呢神在那个时代开始又重新创造一次，所以才会有啊第三天啊，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首先是第二天，就是水空气的水上升下降啊，分开来，对不对？我们才有那个 canopy 啊，这个帐幕理论啊，就是地球外圈上面有一个这个水球般的温室效应啊，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过。但是这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所以陆地就出来了。OK， 那这个只是第二次哈，然后呢，又人又犯罪得罪上帝了啊，洪水下来了，所以呢这是洪水就两次哈，在地球上有两次发生。但是彼得他说第七节哈，最后是两次的大火，一次是千禧年主再来的日子，像贼一样的那样啪啪火烧，然后第二次就是白色大宝座，千禧年之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把那些人通通丢到火湖里面去了，然后新天新地就重新开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是这个 Deck 牧师特别的看见。好，那我这边有讲到第六点，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这个 Deck 牧师呢认为就是说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圣灵在水面上运行不是最初开始的状态，而是本来就有干地，但是错，上帝的审判了，因为这一章的第六节讲了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而消灭，被水淹没而消灭，在这里 ，OK。所以呢，他认为是这个样子。撒旦破坏了亚当之前的世界，所以神重新创造这个世界。那当时的世界被淹没后，没有鸟，没有植物，没有人。没有人，当然你可能会问，那个人在哪里啊？但是这个是耶利米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里面所讲的。但不管怎么样，一般的解经家认为这个水淹没是应该是指诺亚的洪水，所以我就把这两个不同的看法，但是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个洪水是讲诺亚的洪水，但是这个 Deck 牧师他说 no， 他是亚当时代之前的。好，那么Deck 牧师呢，他列出来我们人们故意忘记的十二件事情。那么这十二件事情呢，除了三四五这三个就讲到就是说是在亚当时代之前的淹没的世界，就 就三个，其他的呢都是符合其他圣经里面所讲的，所以有12项哈。那有一大部分呢都还没有讲到哈，我们今天只有讲到第7节，所以呢，我相信呢，我们3章还会再讲2次。那也很感谢主啊，我们快讲完了哈。我相信啊，我们弟兄姐妹呢，写作业写得很辛苦哈，所以呢，这次的作业呢，我就比较放松一点哈。OK， 那故意忘记的12件事情呢，我也相信，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也要好好的去看一看哈。作业里面呢，第一题就是简单叙述什么是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哈。当然，这个心原文就是想象哈。你可以提哦，刘牧师你所讲的读圣经看异象这些异象等等的事情哈。那纯全的推理啊，那我们要去想象那些美好的事情长出果子来哈。那本书信的目的是什么啊？本书信的目的，彼得后书，它的目的是什么哈？然后第三个呢，彼得如何延迟那些讥诮主再来的人的说法？第四个，如果我们不信主要再要来啊，会有什么可能的后果？这是第一题，很简单。第二题就是附录中的12项人们故意忘记的事情啊，我要问你哪一些你以前不知道，哪一些你不太能接受？你可能说，哎呀，我这个不接受，那个不接受啊。但很可能有一些人会讲说，那个亚当之前那个我不太能接受，没有关系哈，请写下理由。OK， 然后呢，第三个就是问你说哪一些你认为对我们的信仰是很重要的，就这样，很简单。好的啊，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请发言放在留言板上面好不好？这个会比较。比较容易回答。好的，OK， 没听清楚2次火的审判，第一次指在哪里？第二次指在哪里？第一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是在使徒行传19章15节，不是使徒行传，对不起，启示录，就是假先知跟那个假基督会被投入到火湖里面，那是在千禧年之前，那还有就是千禧年之后。这个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会掉到火湖里面去。所以当然千禧年之前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主耶稣基督再来像贼的日子一样，那一日有很大的响声，有形的物质就没了。所以这个时间上面你可以看千禧年前后有两次这个火的这个审判。Okay. 好的，想确认一个问题，前几天一个说在韩国信主的邻居主动联系我们，我对他有点戒备，不知道是不是异端啊。他问我耶稣复活是肉体还是灵体，我说是肉体复活，门徒都看见还一起吃东西，他说是灵体复活，也说出圣经的话，说对复活的问题一定要明确。我认为圣经上说了复活的耶稣完全的肉体是胜过了死亡，但是是灵体还是肉体重要吗？我们的生命 怎么样活出耶稣的生命，如何得胜成圣才重要。灵体说是、有人拿灵体说是，是不是异端，喜欢说这些让人困惑。 OK， 所以、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是这样的，耶稣他的复活的肉体跟我们今天有概念的肉体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等一下哈，我要去拿。好，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二十章哈，在耶稣基督啊。回应了他们之后呢，怎么说呢？第十九节，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哈，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啊，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他的肉体肉身。是可以显现给人看的，但同时呢，他能够穿越房屋，可以直接进来，因为这边讲得很清楚嘛，门都关了，因为他怕犹太人嘛，所以就跑进来了，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可怕，哦，怎么会跑进来，好像无魂无骨就是这样子跑进来，所以你可以看见呢，复活的身体呢，它是肉体，但又好像灵体。那或者是说他的复活的形象呢，跟我们对于肉身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啊，这、就是对你第一题的回答哈。因为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是不是异端呢？我不知道哈，但是呢，如果说你要去。跟他辩论说啊，这到底是什么样，是灵体还是肉体啊？那你就跟他讲说，复活的是肉体，但是呢，他可以随时进来哈，你没有那种啊，这个我们自然界的一种啊这个限制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啊。回答他们的哈，那再来就是啊、耶稣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呢，跟他们讲话，那他们都认不出来，虽然面貌可能认不出来，所以肉身上面是形体上面是有一些的变化，到耶稣基督掰饼的时候，他才认出来哈，在路加的二十四章哈，在三十六节他说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这实在是我了。摸摸我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所以呢。他们就非常的惊奇 ，OK， 所以呢，那我再说啦，他可以显现给他们看，可以穿越房屋，但又可以给他们看，可以摸得到，所以呢，是真实的肉体，但是有不受空间跟物体的限制，可以来去自如，所以啊，这个是超乎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肉身复活也好，灵体复活也好，我只能说可能是两个中的一半吧。哈，哈利路亚，感谢主。叶姐妹，你说我一部分没回答，对不起，你再讲一遍好不好？感谢主。我们现在活着的身体的肉体不是，当然不是了。我刚刚讲得很清楚了，是超越我们现在对肉体的认知。 老师，水是神创造的吗？因为神创造万物，对，水是神创造的，没错。啊，神创造万物，没错。所以水是神创造。Okay. 好，这个是12件事情。好，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刘牧师，这个只有到第5啊，那6到12呢？
好，在下面。
看不到哦，好好好。
对。OK。你们要写作业啊，才能够有作业，才能够有这个笔记的。
好，我就准备做作业。
感谢。有很多人想说，哎呀，老师，你这个为什么作业不发呢？我说我很想发，可是我发了以后呢，你就不看了，所以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准备，你那么容易就拿去摆在家里面了，不行，你们都要写作业，不写作业你就是没有。我们自己教会的人也是一样。感谢主。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利路亚，感谢主。好的，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我们好难得大家的问题都一点点而已，哈哈。原来我是有疑问的，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是 Deck 牧师他的认为哈。至于神为什么要重新再创造一次，那重新创造之前有没有人这个问题，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圣经上都没有写，所以我自己本身呢，我会觉得你先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参考 ，OK？ 那因为毕竟他的这个看法呢太独特了，那这个独特的看法呢，也有可能是对的，所以呢，你可以祷告上帝说：“上帝，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因为这个事情实在是太过奇妙哈。但我也不希望你因为把这个事情就卡在这里。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啊，我觉得 Deck 牧师他很厉害，他列出了12项，我们这一些人故意忘记了。那我可以选后面这2项哈 ，OK， 第10项哈，他说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留下的义人在地球上将倍增到永远，继承了当初亚当未完成上帝的原始计划，就像人没有犯罪过一样。因为神创造亚当夏娃之后，他没有期待亚当夏娃会犯罪，虽然他知道，但是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帮我们生出来之后，这些义人会留在地上，继承了原始亚当该有的使命，生养这么多，遍满地面，管理啊，这一些直到永远。那个时候的世界跟现在世界也不一样。第11个，神会将他的首都从天转移到地，永远与人类在一起，并从地球上管理宇宙的事情，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大家记得吗？哈，启示录21章。好，那 复活的圣徒，从义人亚伯到千禧年的这中间所有的义人啊，这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义人，将成为上帝的继承人，与基督共同为继承人，统治地球，好像国王跟祭司一样，帮助上帝永远管理宇宙的事物。OK， alright， 啊，这一些他写出这十二项哈，第九个哈，所有悖逆的甚至死亡都将会被毁灭，只留下公义的，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这一段经文你要特别回去看一下 ，OK， 非常重要。你要知道，最后连死亡都毁灭了。好，那主看千年一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因为他居住在永恒里面，时间对他没有意义的。不像我们啊，我们必须在肉体死亡之前完成工作，但是上帝没有限制。但是好消息是我们肉体过去之后跟耶稣基督永恒在天上，感谢主，哈利路亚。好的，哈利路亚。好，还有什么问题？ OK， 耶稣不是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住处，那住处不是在天上吗？是的，是在天上，他会让我们去住在天上，因为天上的住处呢会降下来。Okay， 天上的住处一直在千禧年，千禧年当中呢，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的第十节你看哈，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好，对不起，从第九节开始啊，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所以这个心腹羔羊的妻就是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为什么是城末后七灾的七位当中一个跟他讲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七灾会把世界上全部都毁灭掉了，所以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这个天也包括耶稣基督为你我预备的住处，砰砰就会到地上来。感谢赞美主，这是在千禧年之后。 OK， 很好的问题，感谢主。好的，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谢谢，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请 Cathy 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哈利路亚，感谢主。
谢主，谢谢主，常常借着你的仆人使女来激发我们里面诚实的心，让我们能够持续的能够被激发，至于我们可以远离罪恶，过凡过圣洁的生活。主，我们也要真的是尽心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主，我们在爱心当中，我们持续不断的，我们来胜过我们自己的老我。主啊，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主啊，让你让你的见证人能够真的是遍地在全地。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常常要来想象我们能够胜过那个这个罪恶，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些所有的不讨你喜悦的这样的一些习性。主啊，让我们在想象当中，圣灵你就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 天上来的这样的一个爱，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去胜过。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啊，你所吩咐的我们的这些诫命，主，我们都可以靠着主，我们来一步一步的走成圣的道路。
是的，
主啊，你给我们的命令不是我们不能守的。是的，主啊，我们依靠的是啊，真的是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哦，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有指望，让我们有喜乐。哦，主，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每天都这样的来啊，不断的经历你的信实和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求主啊，将这些道封存在我们的里面啊，来不断的再次激发我们里面诚实的心。
是，
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